大家平安，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是一个月一次的恒切祷告会哈。那在祷告会进行之前，我们还是要以一段圣经来作为我们大家彼此的勉励。小弟，我想起我们在两个礼拜之前所在家庭聚会里面所查考的那一段圣经，请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是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在这一个家庭聚会的时候所读的这个圣经哈。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们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又说：“当孝敬父母。”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第五节，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供奉。”第六节，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第七节，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第十节，耶稣就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啊，这一段经节，记得我们在查考它的时候呢，有提出了一些解释哈，那这个解释倒是觉得很令人可以再仔细去思考的一些问题。那在这个经节里面呢，他有提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对耶稣的质问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了古人的遗传？因为呢，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洗手这个事情对我们现在来讲其实是蛮重要的哈，为了卫生方面的问题，因为呢我们手去做些事情可能手很脏，那我们吃饭之前洗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大家的习惯，吃饭之前要洗手。那在古代的那个时候，他们也很讲究吃东西之前要先洗手，好像是跟现在是很吻合的事情啊。那可是呢，在古时候的那个时代，耶稣他如果在野地里面旷野的时候呢，变饼给5000人吃，给4000人吃的时候呢，去哪里洗手？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扯出来一件问题，就是说原来他们呢，第三节说，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呢？”好，其实洗手这个事情，并不是因为这一个有没有清洁的问题，洗手的问题在他们的那个时代是讲究的是礼仪的问题。你有没有遵守到这个洗手的礼仪？吃东西之前，他们很讲究这个礼仪啊，因为呢，这一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是根据利未记里面的有一些礼仪方面的规范之后，而衍生出来一套这个有关于这方面的礼仪。因此呢，这个礼仪呢，他们说吃饭之前要洗手，他们说洗手该怎么洗？要拿一个桶子，一个木桶子，差不多也是这么大哦。然后呢，差不多剩水要剩了1/4，之后呢，把水桶拿起来，往仆人把水桶拿起来，往那个要洗手人倒下去。那倒下去的时候呢，手势要这个手腕要向上，在这个上面哦，然后这样手。水就这样滴下来，那滴下来的时候呢，把这个手掌心水从手掌心这样流下去，然后呢，从手腕的地方要流下来，并且不可以呢让这个流下来的水呢再重新回到手掌上面来。他们觉得这样子才有达到这一个怎么样洁净的礼仪，才有达到洁净的礼仪。哇！可是呢，以我们现在条件来讲的时候呢，洗手应该要把这个的都洗干净才对，可是他们不是。他们要的是你这个礼仪要做到，这个礼仪做到之后， 你有这一个有捷径的来吃东西。然后呢，不但是这样子，更讲究礼仪的，就是说，甚至说你吃了一道菜啊，洗一次手，哇，天哪，那个水不晓得要用多少。那这个繁文缛节的，就是这样慢慢衍生而变，衍生出来的。因此呢，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就非常的讲究要这一些礼仪，在吃饭之前，他们是很讲究的这一些。那其实呢，这一个在他们的律法里面呢，律法里面其实有一些有两种的，一个叫做成文的律法。什么叫成文的律法？成文的律法就是说，他们有把他这一些律法写在这一个圣经里面的那一些的律法。还有一种叫做口传的律法，口传律法就是说，从以前人他们口中所传下来，然后呢衍生出来的这一些大家所遵守这个规定是没有记载在这个经文里面的。好的，这样子我们看，常常我们说犹太人他们的宗教教育非常的好，确实没有错。当孩子还很小的时候，还在襁褓当中，还在游戏的阶段当中呢，他们很重要的对他们做怎么样，做这个家庭的宗教教育。那这个宗教教育呢，就其中除了传讲圣经当中的一些神的话语之外呢，他们把很多的那种口传的这个律法也都在那个时候都传下来。所以非真正的这个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重视遵守这一些怎么样律法的，然后呢遵守这一些礼仪的，并且呢口传律法呢位阶跟这个成文法的这个位阶是一样的，甚至呢还会盖过去。所以当他盖过去之后呢，主耶稣就说，你看呢，因为你们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所以呢将他盖过去的时候呢，就很重视了这一些口传的律法所表达出来的一切，而把真正的意思呢都怎么样掩盖过去了。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不对了，就不好了。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洗不洗手这个事情是一种礼仪而已，跟拜神跟礼仪跟洁净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当然从卫生的角度来看这是正确的，可是在当时候的社会里面，这样子呢确实是有些困难，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子，然后呢就是这个样子。在第四节这个地方提到说，神说要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可是第五节，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供奉，第六节，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好，所以在十诫当中里面呢，说要孝顺父母亲，对不对？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亲。好，那孝顺父母亲的时候呢，在于他们的这个口传的律法当中呢，不晓得在哪一个部分呢，就提到了说，我们对于父母亲的奉养，除了说我们要奉养他之外呢，如果说我们给父母亲有足够多的东西能够供奉的时候呢，那这个东西就可以取代你行为上的奉养。好，那于是呢，当我们给父母亲，比如说给他足够的这个钱给父母亲的时候呢，那就可以了，我们就可以不用心去奉养他，不用用心来去照顾父母亲了，只要用足够的东西就可以替代。如果是这种情形的时候呢，哇，那很简单，有钱人就很简单了，给适当的东西，这样子就能够表达出他对于这个什么，他对于父母亲的这个奉养。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就违背了圣经十诫当中所说的要孝敬父母亲。所以他们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犹太人在他们的那个旧约的时代呢，很多人很多人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一直的研究了律法，然后呢因为律法而延伸出很多对于这一个要达到这个律法研究出很多很多外面的外围的一些原则， 之后呢会覆盖到原来的这一个律法的这个中心的目标。所以才会说不用孝顺父母亲，只要给适当足够的东西就可以了。所以这就是在这个地方、哦、所以第六节说你们就可以不孝敬父母、哦、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废了神的诫命。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其实神的律法原意是好的，可是呢却是被很多人用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之后把它掩盖。这就让我想起我在两个礼拜之前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也有提到一点，就是说洗脚礼，洗脚礼。那洗脚礼其实圣经上里面所解释的这个洗脚礼是一个爱赦免的这个道理、哦、所以洗脚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并且是跟主耶稣有份。那我们在中国，我们的真耶稣教会的北派的系统，他们呢从这一个最一开始的时候的遗传下来的时候呢，他们本身的设想或许是好的，可是呢慢慢演变出来之后呢，就觉得演变出另外一种方式的洗脚。什么个意思？他们觉得说洗脚应当要在逾越节洗脚，四月五号左右，每一年的四月五号左右是逾越节洗脚。所以呢，但是呢问题是他们洗礼的时候往往是在年底，所以呢想，因此呢洗完礼之后，那十二月年底到四月五号左右呢，那一段时间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来不及讲那怎么办？哎，后来说哎有道理啊，所以他们就改变说，那洗礼完之后马上洗脚。可是呢每年的逾越节的时候四月五号左右呢也应当在洗脚，因为呢人脚走在这个路上是会脏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一年一次来做这个洗脚，保持自己脚的洁净的时候，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诶，这个想法就很好，就很棒。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一个一年洗一次脚就把流传下来。然后呢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呢难免会做一些错事或怎么样，因此呢为了让我们在这一个离世之后能够跟神有份，因此呢也强调说在临终之前也要洗脚、哦、就所以呢一年洗一次，然后呢是在临终之前再洗一次、哦、这样子呢用意其实就非常好了，因为把洗脚的道理发扬光大，好，很好。可是万一在临终之前没有洗脚怎么办？不能进天国了吗？所以他们就把这整个洗脚里呢强调的太过于严重，之后呢忘记了第一次耶稣所强调的洗脚的真正的道理，在于与耶稣有份一次就够了。好，一次就够了。那不要强调说每年要洗一次，然后呢临终之前再洗一次，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把整个洗脚的问题的中心点怎么样掩盖掉了、哦、所以呢就是说用他们啊，其实那种洗脚里的这个遗传是、哦、之前啊他们的这个一些长老他们呢想了之后呢行出来的，然后呢变成大家所遵循的一个模式，就变成了遗传、哦、就变成遗传。因此呢这个遗传呢就掩盖掉了真正这一个道理的核心的这一个目标在哪，就这样掩盖的。那其实第一次的洗脚是与主有份，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常常办着这个洗脚，那因为那就是一种彼此赦免的一个氛围，彼此赦免的氛围。如果这么强调了是一件好事，但是你却跟他强调说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这样子会失去它的意义，会失去它的意义、哦、好。所以在他们的北派的那个里面的一个长老娘竟然离世的时候发生意外没有洗到脚，那以他们的想法里面糟糕，不能够得救。我说这个就是很离谱的事情，很离谱的事情、哦、所以啊，很多事情应当回归 到圣经上的原始的中心的思想在什么地方，它的教训是什么地方，我们应当回归到圣经上里面的，这个才是正确的哦。好，那讲到这一个点水礼，点水礼，点水礼，其实点水礼的话，我看了一些文献上的记载，那就是说在天主教那个时代，天主教政教合一的那个时代，有人他因为生重病没有办法去接受大水洗，怎么办？那这样子没有办法接受大水洗啊，没有办法接受大水洗的时候，那这样子的话就不能够得救。于是呢，他们就想说，如果把洗礼从大水洗给他换成点水的时候，用点水的方式去给他做的时候，一样是洗礼，那只要他能够接受，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呢，在那个紧急的那个病人的那个 case 上面呢，确实就帮他做点水礼，后来听说那个病人就这样痊愈了，就这样痊愈了。所以呢，之前有一个例子是说，点水礼可以啊，可以在某种状态之下去实行的时候呢，以后呢，慢慢就演变成怎么样，点水礼可以去取代这个大水洗，就是这样子演变而来的。所以呢，在十六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呢，他就是没有把这一点从天主教给他改掉，所以呢，到现在我们的一般的基督教里面还是呢重视的这个事，就是点水礼的这个事情来取代这一个洗礼。我记得前年的9月1号，我作为一个见证在这个地方，我就是说我去看一个朋友，本来想要把他传福音给他，结果呢，哇，一个基督教的教派的人去就先捷足先登，然后要帮他施洗。那因为呢，我的那个朋友的子女呢是外教会的信徒，所以呢他们就很快的去请了牧师来帮他做这个洗礼。我从来都没有看过点水礼，所以呢就去参加了那一次的点水礼，他的洗礼。那他一开始的时候，原来那个是这样子，那个牧师是英国人，是一个女牧师，大概是30几岁的女牧师，讲了一口非常流利的这个中文，所以呢，他看到我之后呢，我要自我介绍，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所以呢，他在施行这整个典礼当中的时候呢，准备要来为这一个生病的人，他是住在松山医院，要帮他施洗的时候呢，他就站起来，然后呢，手中就拿着杯子，手就沾在这个杯子里面的水里面，抬个头对我说，那个牧师对我说，他说本来应当是大水洗，可是呢我们现在都改成点水礼。就是他这么跟我讲啊，所以他就开始施行了点水。所以我就想说，奇怪，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应当是大水洗，因为呢我们查考圣经应当是大水洗，可是大家却习惯把大水洗变成这个点水礼，变成点水礼，那失去的原来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所怎么讲为我们说 demo 的就是说示范整个洗礼的该怎么去做的原意呢，不见了。洗礼全身入水是把罪得赦的罪赦免的这个事情的原意呢，可能又给他忘记了，会演破了演变说，这只是一个入教的仪式，所以呢大家就很没有很重视像这个样的事情，他们总是想说，反正你的心来归向这人就好了。可是该要受洗，该要把罪赦免的这个事情不可以忘记，这不可以忘记的。所以说我们应当呢要回归到圣经里面原始的本意在哪里，不要用我们个人的一些意见跟想法去把真正的原意给掩盖掉。所以在2个礼拜之前的那一个家庭聚会的时候，妙东他就举出一个例子来，他说他教会里面不晓得是谁了，就跑去中国大陆那边去玩。这个我们教会的姐妹是跟很多人去的，结果他本身之前是换鬼之后鬼赶出去的， 哦，然后呢，他来洗礼。结果呢，他到了一间真耶稣教会的，有是真耶稣教会的，可能是北方系、北商系统的教会的。的教会去旅游，想说是一样是真耶稣教会没有关系。然后呢，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里的那里的可能是牧师或传道人怎么样，还有或者是长老不晓得，就帮他怎么样洗脚，就帮他洗脚。洗完脚之后呢，他说，那我们那个姐妹，伊讲吼，神经有没有压起来？就是那个鬼哈，就一直在他身上侵扰他这样子，就他觉得有问题，就有问题。那个庙东亲自这么就做见证，说那个灵是有问题的，所以其实这就是已经变质之后会才会变成这个样子。本来这个事情是好的，可是呢，当你没有回头回到这个核心去啊，这一个遵行原来属于神的核心的这个旨意的时候呢，你所衍生出来的这个就是魔鬼的伎俩。所以他那个姐妹呢，鬼就一直要在身上搅扰他。以前他都是本来是好好的，结果呢，接受他的洗脚礼之后，就开始。所以呢，他在于赶快呢，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在台湾帮他祷告，后来鬼才赶出去。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任何一件事情要回归到圣经的主旨才好，不可以以个人的意志加这个。加那个都是不对的。好，感谢主，我们所重视的就是回归圣经，我们所查考的就是这一本圣经里面一切符合神的，我们从来就不要去更改圣经里面所有的内容，这样子呢才能够符合神的旨意，这样子的话我们所做的才能够荣耀神。所以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非常感谢主，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大家都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大家彼此间相处都非常的愉快哈，都是耶稣的恩典丰盛的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每当祷告神的时候呢，我们都很高兴，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赏赐很多的恩典给我们。所以呢，在这一个在任何一个祷告当中，我们应当呢，就像在这一个约翰福音第四章23节里面所说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向神祷告。心灵跟诚实，其实心灵又可以翻译成为圣灵，用圣灵。其实呢，我们有圣灵，所以应该用圣灵来向天上神来祷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祷告，大概是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应当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诚实，用我们的圣灵来向天上神祷告，求主耶稣能够赏赐恩典，赏赐恩惠给我们，并且呢，让我们一切所行的都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祷告。